很感谢神，今天早上能够再一次来敬拜神，真的是求神来悦纳我们的敬拜，如同我们将香膏献在上帝的面前，能够悦纳我们在他面前一切的心思、一切的意念、一切在跟我们所分享上帝的话语，愿他早上真的敬拜真的与我们跟你同在。今天早上我要分享的信息是信心的祷告。在过去当我分享信息的时候，全部都是我在上帝的面前，当我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从神所领受的，都是 original。 但是今天有点不太一样，就在两个多礼拜之前，当我在准备主日学的时候，我们最近主日学都教导有关祷告的课程，那么在我准备的是有关第二章，就讲到说在透过圣子耶稣来祷告。那么在准备之后那天的早上，我想我准备我的课程之外呢，我应该也看一下前面教的是什么东西，所以把前面的课程的内容看一下。当我在看的时候，我发觉有一段好像前面的戴牧师没有讲到，但是这一段呢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当时我就有一个感动。原来在今年我是比较分享在有关信心和奉献的系列的里面，我就整个感动觉得那一段非常的重要。我今天所分享的是用的是他的一个架构，他讲的一些重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但是我在这个重点当中我更多的去思想去体认的时候，我就发觉是非常重要我们在祷告上面的学习。所以架构用他的，但是里面的一些内容、一些领受、一些感动是我自己的感动。那所以先跟大家讲一下过程是这样子的。讲到信心的祷告，我们都从了基督之后我们都在学习祷告，这是包括不是基督徒也都在祷告，只是祷告是不一样的神。他说我们祷告生活，我们常常落到什么情况呢？也许很多人感谢神，他们有个很丰富的祷告的生活，在神面前祷告都很有力量。也许有些人就跟我一样，很多时候或是在学习祷告，但是在祷告的时候就发觉身上落入一些光景的里面，好像习以为常。我们常在祷告，每天在祷告，吃饭前祷告，礼拜天读祷文，参加祷告会，有些祷告非常的好，但有时候习惯了之后就像成了一个routine一样，好像没有什么。有时候在祷告里面实在是相信祷告可以让我们得到力量，但是呢好像要参加祷告会他觉得哇刚下班很累哦，先休息一下好了，免得参加祷告会还要 用力气来祷告，有时候这个更累，祷告是更累哦，好像祷告应该带来力量却好像又 更虚弱一样，有时候好像没有确定感。感谢神，有时候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神成就了，那有时候好像神又没有成就，所以我们到底祷告的时候神会不会成就呢？好像在玩扑克牌一样，到底这次会成功还是不会成功，好像都没有确定感。难道说上帝在他的话里面所讲的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我真的就必得着吗？我记得每个基督徒的经历，感谢神我们有点很有信心，没事都感谢神就必得着，但是是我真的在祷告当中有这样的信念说我在上帝的面前只要信就必得着呢？我常常也落到这种没有信心的状态里面。我们在家里常做一个动作，就是进房间的时候我进那 closet 很暗，我们就打开开关，一打开灯就亮了，我们就里面可以做事情，出来的时候一关还暗了就出来了，非常习惯的动作，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啊。但是直到有一次，上次在飓风过了之后，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经验啊？飓风过了之后明明是没有电，那个习惯动作还是有啊，打开车怎么还是没有亮，最糟糕的是出来还把它转暗，明明就是没有灯还是还把它转暗，那个动作真习惯了， 我们习惯这样做，每次在做这个动作。那现在我们祷告是像这个样子，我们习惯在做祷告这件事情，但是祷告这个事情有没有达到果效？就像我们在转个开关一样，照样去转。但事实上祷告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在某些方面因着我们没有去注意的时候已经失去了功效。到底有没有连结？跟电源有没有连结？跟那个目的有没有连结？我觉得今天所要分享的对我有些提醒，那我们重新回到祷告这一件事情的里面去，真正来深究祷告这件事情，好像我们对祷告这样的事情能够更深究，以至于我们甚至学习到有个信念，我在上帝所面前的只要信就必得到。这是神所给我们的有关祷告的一个经节，是耶稣他所讲的，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跟第八节，我们先念好不好？来，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而且当我们每次看到这经文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的感谢神，哇，真的是在去接近很多的场合，我们都一直在念这个经文啊，三 K 版，对不对？祈求就给我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是在我们的祷告生活里面，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经历呢？我们今天应用一个经文来思想到这段所代表我们对祷告的学习。这个经文也是在前面曾经分享过的，我们在信心里面分享过这段经文。那今天我们用这个经文来思想有关祷告的一些教训跟内容。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好朋友一起恭敬的心一起来念，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却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到上帝的面前头一件事情所要做的，就是我们是不是信有这位神。我们到上帝的面前，也包括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跟他祷告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是不是第一个要点，我们是相信有神？是不是我们都习惯了，我们是在上帝面前就是祷告，但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也相信我们所面对的是因为那二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们现在面对我们的神，他们眼睛闭起来的时候，或者我们眼睛张开的时候，我们对神这样来呼求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所面对的就是那位真神？我上次有时候说我们是已经忽略了，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们很容易就是哇马上就讲，但是是我们这样一直领受就是这位真神在我们前面，我们向他祷告呢？如果是一位无神论者的话，他不需要祷告，因为他本来就没有神，他不相信神，不需要祷告。那很多时候是不是我们虽然是一个有神的人，我们仍然像一个无神的人一样，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是把他当作神。这个未知论者，他知道有神，他也相信有神，但是他不确定这个神是什么神，他也不认识神这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相信有神，但是我们对这位神，我们真的认识这么清楚吗？我们对他所要的在神面前祷告的态度，是不是真的那么认真的去寻求吗？以致我们像这个未知论者一样，虽然知道有神，但是却不知道在祷告什么，也不知道在祷告哪一位神。我们对神的话语没有追求，对神没有认识，我们不过是做祷告这件事情而已，难怪我们的祷告越来越没有力量。人家说来到神的面前，第一个要信有神，除非我们的心里面真的相信就是这位真神在我们的前面摆在我们的前面，当我们心来向他祷告的时候，在那一刻我们就与他的宝座相连了。是何等神圣的事情， 现在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感谢神竟然让我们在一个特权来到上帝的面前，用祷告跟他能够相连，随时能够相连，不需要 make appointment。 但是他是世界宇宙万物的同往万有的分神，竟然能够相跟他相连，做什么事情相信有神，相信是一位真正到了前面那个敬畏的态度来相信他，来感谢他。我们都信有神，很多人他们也信有神，但是他们可能信的不是一位真神，也许还是没有人让福音传给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还是用一种很虔敬的态度再去为这个、去向这个神向他祷告。那那个神不对的时候，再怎么虔敬的心，那个祷告也是没有用。所以神帮助我们，他们这样对虔敬的心，也真的认识为真神，来向他祷告。但是你会发觉，有时候有些人他们是所认识的不是一位真神，所以他们就有虔敬的心来拜他们的神。很多外面的宗教，你看他们非常的虔诚，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在膜拜他们的神。有时候连我们基督徒在恩典的里面，我们就随便了，我们反而没有那个虔敬的态度来尊敬这位神。就是帮助我们真的认识这位真正的真神，也用着正确的态度，这个虔敬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我们祷告的时候要相信有这位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真神。除了知道他是一位真神之外，我们要第二件事情，他不但是位神，他也是一位有位格的神。什么是有位格呢？位格是他一个独立的一个生命体，他有独立的意志、意念和情感，他是自发性的个体，不受限制，不受影响。因此当我们看到很浩瀚的大自然之后，我们不免会在那个大自然面前有些哇，非常的伟大，十分颂赞。但是它不是有位格，它让我们看到一些造物主的伟大，但是我们不能跟大自然之伟大来沟通，因为它没有位格，我们无法彼此有连结。大自然不是位格，动物也不是位格，也许我们跟一些我们的 pet 彼此好像有交流一样，但是我们却无法有生命的交流。我们如果对一些动物跟他讲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说呢？对牛弹琴，那他是没有位格的。今天的科技非常的发达，我们说很多的人工智慧，哇，做得非常的好，所以现在的人越来越疏离，有些想啊，干脆不要结婚算了啊，对，要结婚还要追求另外一半，非常的不容易。现在科技的发达，能够用人的材料做一个人的样子，还能输入一些 program， 哇，这个我要这个样子长得像谁的，个性长像什么样子的，都全部可以制造出来，就做一个这个就好了。甚至这个人工智慧的智慧发达到一个程度，能够击败世界上最好的棋手，最好的一些 game 的玩家。即使这样，像这样的人，他仍然是没有位格，因为他不是他自己能够控制的，他是人的 program 在造他。但是我们的神是一个完全位格的神，他跟人间有生命的交流，他是位格的创造者。所以人会有敬拜的行为，跟神之间有交流，他有绝对的位格，因为在他的里面他是完全的圣洁，完全的能力。我们人是被造的，他不但是位格，他是三个位格。不但是我刚所讲的，他是那位宇宙万物的真神，我们要来敬畏他，并且他因着爱的缘故，他不是只有那边好像很遥远来让我们来敬拜他而已，他从天上来到地上，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就像我们刚所唱的诗歌，从天上到地上指引我们的路，我们原来没有一条路进到神的面前，那他自己从天上到地上造成肉身，他的爱是何等的大，让我们能够认识他，并且从坟墓 是复活回到天上，救赎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地位，在我们面前能够祷告，他的爱是何等的大。而在耶稣基督他离开世间升天之后，赐下圣灵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所以我看到这很奇妙的事情，这位神不是只有遥远的在天上而已，他是来到地上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不但这样，还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的里面，也在我们弟兄姐妹的里面，有一次我们彼此能够贯穿在一起，彼此能够联络，都是一样的灵在我们的当中，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所以当我想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祷告，不是只有我们在他的面前祷告而已，他们祷告说有一个对象是因为圣父，我们为他来，我们敬拜他，我们来祷告，不但这样，他是一个圣子的身份，他与我们同在，他为我们代祷，他成为大祭司，日夜不停的为我们代祷，并且当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的时候，圣灵用那参不通的智慧来带我们祷告，带我们用他的话来祷告。所以你看那个对象是他，而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他也参与我们的祷告，非常的奇妙，他也参与我们的祷告。而这是这位全能位格的神，因着他的爱，让我们的祷告何等的有意义，是遥远的，而是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不知道你在祷告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三个很亲切的力量在我们心的里面，何等的怜悯，何等的盼望。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没有力量，乃是我们感受不到。事实上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不但是我们内心在他面前的敬拜，甚至他自己也参与在我们的祷告的里面，成为那个祷告的保证。他不但是因为有位格的神，一些他也听我们的祷告，他聆听我们的祷告。诗人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他们有那个经历，在诗篇里面，我们一起来念，体会这个诗人的感受。来，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但神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所以看到一个诗人，他在神面前祷告，他有这样一个体会，也是每一个我们在神面前愿意来寻求祷告，这种心在神面前祷告，一个我们的经历，就是他真的听我们的祷告。你有没有常常觉得啊，我这个微小的人物，我这边讲什么，大家有没有听得到？今天在美国，我在讲一句话，美国总统听得到吗？当然听不到啊。但是神他比他还更伟大，借着祷告他时刻在听我们的祷告。常在这个球场，哇，这个大家在那边欢呼的时候，你有没有叫，有没有影响？好像也没有啊，当时声音那么大，你们叫好像，如果在那个场合你在神面祷告，神听得到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真是感谢神，神不因着我们跟他的距离造成限制，也不因着人多造成限制，也不因着环境造成限制。每一个人的祷告，只要是从心里面曾经在他面前的祷告，他都听。那个听不是 hear， 好像啊随便听听，你在讲我在旁边听到了。那个听是 listen， 侧耳来听。这时候讲的，他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所以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祷告，我们真是要感谢神，因为他在注意听我们的祷告，并且我们要谨慎，因为不能随随便便的祷告，因为我们每个祷告真的要到神的面前。第145篇讲到说，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相近，他就与我们相近，并且要听我们的呼求，拯救我们。他是如此的爱我们，所以他必定要听我们的祷告， 侧耳来听我们的祷告，这种看到我们是很备受重视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感受不到我们在神的面前他有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有些事情事实上阻挡了我们的祷告，是我们所要注意的，免得我们的祷告他不听。有哪些事情呢？这边所讲的几件事情，第一个注重罪孽。他说如果我们有注重罪孽的心，主必不听。不是每一个祷告他都会听，我想是说每一个在神面前正确的祷告他都会听，但是有些祷告他不会听。我们是不是在这个状况里面呢？你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心思想着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是有给不好的心思的意念，是不是在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饶恕别人，是不是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一个控告别人的心，我们自大，就不是我们自己行，就像那个怀赛讲的，你看我怎么样，你看他那个样子，事实上不是在向神祷告，而是在夸自己，夸自己的私欲，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求神来提醒我们。第二个，他聆听我们的祷告呢，所以我们要一个诚心求告他的心，我们是用这真心在他的面前，从我们内心的深处诚心的向他求告，是一个按照自己的本相来到他的面前。当我们来到很多地方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会做一些事情，讲得好听是装饰，讲得更白一点是有时候是伪装，我们希望在神的面前让人家看得非常的好看，这些也不是不好，但是我们很自然而然的我们到外面去就挂了一个面具，而且那个面具有些人厚有些人薄，但是我们自然的就会这个样子。那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来帮助我们，我们要诚心来求告他，按照我们自然自己的本相，要在神的面前，其实我在什么遮盖在什么伪装都没有用，因为神他都知道，很多的事情别人不知道，但是很多的事情上帝完全都知道，还要我们用真心来求告他，认识我们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不足，在神的完全的面前自己的污秽，其实我们真正能够诚心来求告。还有一个就是敬畏的心，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当时这个跑掉了啊，敬畏的心在十九节，神很多时候恩典给我们，但是我们习惯了，结果我们对神就失去敬畏的心，我们像一个谦卑的心在他上帝面前来向他祷告，以至于上帝甚至愿意来听我们的祷告，甚至一个敬畏的心，这个是当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第三个，他聆听我们的祷告。而在聆听我们的祷告之后呢，感谢神，他聆听之后，神会有些什么要注意的呢？就是要回应。今天很多的这些社交团体非常好啊 ，Line 啊 ，Messenger， 很多时候我们在彼此在通信的时候，这讨论线是什么？就是你发给他信息，然后呢，你看到什么？已读不回，有没有？这个现在很糟糕啊！一些写信，大家都收到，我还不知道。现在是很难隐藏啊！你这个发给他，他没有读还好，看他有读还不回，哇，这心里很气愤啊！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我们对上帝他会回应，但是回应我听不到啊，但是。上帝如果没有回应，我们就心里很不痛快，对不对？已读不回啊。但是感谢神，那讲说神他必然会有回应，他不但愿意听，侧耳听，他也必然会回应我们在他面前的祷告。 很多时候我们在他那里祷告，的确蒙他的垂听。当我们很多人有重病的时候，大家一起来同心为他祷告，我们看到上帝的回应，的确医治了。很多时候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在上帝面前会向他求告，他也回应了，让我们的困难当中得到解除。但是很多时候好像那个回应不是这个样子，可是我们觉得没有感到受到回应，是因为我们对上帝的回应我们已经画在一个框架的里面。我们觉得这个来到神面前，我们所求的你必答应，对不对？所以我求什么，你的回应就是 yes， 除非你的答案是 yes， 否则你就是没有回应。我们的观念有时候限制在这里，其实我们感受不到上帝的回应。但是神的回应不是只有 yes 而已，有的时候是 yes， 有时候是 no， 有时候是 wait，有时候是答应我们，有时候是没有，上帝有其他不同的意思，有时候是现在还没有，但是你要等待，但是你要等待，因为神所给我们的可能是不同的时间。所以当我们在这里来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求神继续来帮助我们。当以色列人他们在寻求神的时候，当他们受到异邦统治的时候，他们所求的是神给他们一位弥赛亚，一位拯救者。结果神有没有应许他们？有没有给他们？有，给他们一位弥赛亚耶稣基督。但是当这位神子来到世上之后，他们不接受他，因为他们所要的回应是一位弥赛亚，一位拯救者，是一位在军事上能够领导他们来克服强敌的人。所以他们对神的回应是：神，你没有回应我们。那神有回应吗？有，给他们一位弥赛亚，是耶稣基督。他们却把这位弥赛亚把他杀害了，拒绝他，他们拒绝了神给他们的祝福。所以神有没有回应？有，但是在一个不认识神的一个人的心里面，他是没有回应的。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神应许他要有一个像海边的沙，像天上的星这么多的后裔，但是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求，有没有求到呢？好像一直都没有得到。后来亚伯拉罕就用他自己的方式替神来回应了，用他自己不同的方法来做，让他的太太的婢女为他生了一个孩子，以至于成为今这个世代很多动乱的来源。很多时候是我们这个样子，我们好像看不到上帝的回应，我们就替神来回应了。是神的回应不是这个样子，他要我们继续来等待。我今天讲的这个经节是一个约瑟的故事。约瑟他怎么做呢？当他被他的兄弟出卖之后，他被卖给以色玛利人。然后呢，在整个过程里面，相信他心里的祷告是：求神赶快释放我，让我能够从这个被捆绑中能够释放出来。但是没有，他继续就卖到埃及去。埃及之后呢，又受到陷害，又在监牢里面。那时候圣经每天的祷告是：求神你释放我，让我能从监狱里面赶快出来。有没有？还是没有，对不对？然后直到他有个机会出来了，他的狱友能够出去了，也给他一个机会解梦成功，他希望他能够记得他，让他能够出去，他又忘记了，又等了好多的时间，总算出来了。在最适当的时候他出来了，并且成为当时埃及的宰相。一次在那个世代里面，当整个那个地方出现大饥荒的时候，因着他在那边成为宰相，他的家人能够因着他在这边成为宰相，也成为他们一个救命的帮助。所以约瑟在那里，他看到整个那么长的时间他在神面前的祈求并没有受到神马上的回应，但是他在最后有这段情节，他说：从前你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实际上神的回应到最后他总算能够看到。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祷告在神的面前就是这个样子，人生的过程有不一样的过程，我们从这里面能够去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上帝的回应。我发觉在整个祷告的过程里面，这个回应这件事情是一个关键的一个点。我们如果一直拘泥在我们自己在本面前的祷告那一件事情那个框架的时候，那我们就落入到那个心中很大的失望里面，落到绝望里面，其实上帝是没有回应的。但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一个很宽广的心，求神真是来引领我们来体会上帝的意思，如同约瑟在这所体会的一样。你过去也许做的是我在神面前不能体会不能了解的，那今天当我回到这个时候，我就能够了解了，原来你这样做是为了今天的好处。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能够有这样一件一个认识神他的回应，会发觉当我在神的面前在祷告准备信息的时候，当神给我这样的感动的时候，这是神的回应，我就要顺服他。神的回应用怎样的回应呢？这些人说啊，神会讲话啊，我们也看过一个有人见证说他真的听到上帝讲话，那是他个人的一个主观的经历，我也不能说不对。他说我像就如同这个 David Foster 在里面所讲的，神今天在这个世代已经很少用这样一个，想相信神还是可以，但是在这个世代已经很少用这样一种人听得到的声音来回应我们。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真的吓坏了，哇，这个神随时这个在跟我们讲话。我相信圣经里面所讲的他的启示到启示已经结束了，神如果总是用这种方式的话，一定会有一些新的不同的启示会跑出来。我相信神绝少绝少用这种方式，很多时候他是用他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那个在我们心中那感动的意念，而是别人对我们的提醒环境的变化来回应我们，这么有那个敏锐的心去体会上帝的回应。我不知道你现在在你的工作上，或者在你家庭的里面，或者在教会的服事当中遇到些什么困难。我们曾在为这件事情会在神的面前祷告，等待他的回应，确实等待不到。但是求神的帮助，我们借着这些人他们的一些经历，借着他的话语也来提醒我们一个更宽广的心，求神给我们智慧来看到上帝的回应在我们每件事情上。他不但有回应，并且他是有行动的神，并且他是有行动的神。就像我们刚刚所念的经节一样，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他的行动就是要给，要让我们能够寻见，要为我们开门，并且还要赏赐那个寻求他的人。他必然有动作出来，他必然会做一些改变。这位 David Poston 这位牧师，他做了很多的见证，然后神如何听他的祷告，如何用行动来回答他。他说他有次在一个地方牧会的时候，在一个英国的教会，那他们那个教会那一年要开始有一个复活节早上一个主日的崇拜，是在复活节早上清晨一起在神的面前来敬拜神，这是他们教会的第一次。但是呢，那个时间排出来的复活节不能改，但是气象报告就是一直在讲，哇，那天天气非常的不好，在下很大的雨。那复活节那个是在户外的聚会哈，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在神面前祷告。他说感谢神，神就是那位真正的掌管天地的神。这件事上神听得到，神真的有动作。那天早上他们真的遇到一个十几年来最好的天气，其实他们能够自由在他们的面前来敬拜神，神听了他们的祷告，神是有动作的神。我相信很多人他们在神面前用心祷告的神，因为在这世上看到他是有动作的神。前阵子当我女儿结婚的时候，我弟弟也来了，那我们有机会两家相聚啊，这个 我们家多了两个，他们家多了一个，这两家一共13个人聚在一起一个家庭礼拜，彼此在分享我们这过去生命的见证。他分享一件事情，那件事情我是主角，但是呢我只知道前面跟后面，我中间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件事情是发生在大概1985年，很久以前啊，还没有来到美国之前。那时候我在台湾还是在台做工作啊，那有时候到人物厂去出差。出差之后呢，晚上就是去吃个饭，然后跟我的一个朋友就是要回到人物厂去。结果在过马路的时候，我就马上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原来是在当时有一个，听说了，因为我不知道是谁哈，一个人，他醉酒骑着摩托车就撞到我，我被撞的时候马上就失去知觉。结果我那个朋友说：“哦，看你那么瘦，还蛮重的啊。”说把我抬到那个计程车上面，送到那个高雄，那个叫软综合医院哦，我也不知道，好像蛮出名的。当天就是待了几个晚上。我弟弟就接到消息，因为当时这次我一个人在高雄，伤得非常重，我前面是没有知觉。他说去看到我的时候，因为这个头被撞到了，那个腰也被撞到了，里面内伤出血，一直里面在流血，外面看不到，结果里面一直积成很多的血。看到我的时候，拿着脸盆在我前面，我说我想吐，一吐就是一整盆的血啊！所以他们很害怕，那个医院也是没办法治的。他说这个不行。就然后用救护车，过了几天，用救护车把我送到台北去的，台北去的长庚医院。他们都觉得我是不是就要失去生命了？因为的确是非常的严重。那感谢神，我送到长庚医院之后，神也借着一位医生的意志，让我能恢复过来，动了一个手术，就在脸里面的手术。我今天看到我这个脸，其实是已经是动过手术的脸啊。嗯，这个有些是还有嘴巴有点歪歪，还是有些影响在里面，笑起来的时候都有点歪歪的。他说感谢神，虽然那么严重，但是在一个月之内我就完全恢复过来了。因为在一个月之后，我最大的女儿就出生了，所以感谢神，让我虽然经过那么大的一个伤，他说。那时候为我祷告，他甚至愿意将他的生命折损很多，盼望能够让我能够救活过来了。这是我弟弟跟我讲的。我感谢他们的爱心，但是事实上感谢神，他动了工，让我能够恢复过来。所以这样一个月之内，让我能够起来恢复，并且能够抱自己刚刚出生的女儿。我感谢神。那上帝的恩典。而我大女儿出生之后，其实也经过一个不平常的一个过程，我们为她祷告。这个是另外的事情啊，就是从这些事情上看到上帝是有行动的神。他在一些事情上人看到不可能，但是却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上帝行动的奇妙。所以当然在那之后，再过两个月呢，我这用一个完全健康的身体来美国出差啊，那时候来大概出差了一年左右时间。我现在回想过来，好像一场梦一样。但是如果不是上帝的在里面有插手，他里面甚至有行动，这是我自己是不能今天站在上大家的面前。所以当我们知道他是一位有行动的神，他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就到最后一个，知道上帝是我们求必得着的神。这是一开始我所讲的马太福音第21章22节，一起来念好不好？来，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平常我们只要看这个经文，我们觉得真的会吗？但是这样一句话，我们要从前面一连贯下来，是环环相扣的。我们不要只看这个经文。对祷告正确的认识，你要从前面开始。你是真的相信这位是伟大的真神？ 你是相信这位神，他是要对我们说话的神，他会回应我们的神，他是会有行动的神。但在这过程当中，我们都被调整好了。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对他有一个敬畏的心。一开始可能我们所祷告的内容不是这个样子，但在过程当中，我们心被调整过来了，我们心开始与神对齐，我们就会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对齐之后，我们一开始所求的是在神的旨意里面的，神他必然成就。我们在那所求的，也许我们一开始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但是神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所以我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很多事情真的神他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能够得着。但是耶稣基督他也曾经发生一件事情，当他在服事的时候，他的服事也不是非常的各方面非常的顺利。那么有一次呢，他就是在几个地方在服事，在哥拉逊，在伯塞大。他讲说那个地方的人虽然行了很多异能，仍然不听他。他前面也讲说我们祷告在神面前他必要听，对不对？但是真正他所求的有没有马上得到应验呢？没有，他的服事没有得到果效。但是现在这一件坏，他看到他在里面给我们的教导跟给我们的认识，25节26节，他说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神在调整我们心的时候，我们对神就是有这样一个心思的这种满足感。也许我们不能在言语上说什么说明，但是我们心会体会到上帝的旨意，原来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虽然在这个时候我遇到这些困难，但是我在你的里面感动，我在能够喜乐，我就知道神的美意本是如此。在一个场合的当中，有些孤儿他们在神的面前做见证，他们在做见证的时候，做完之后有一个人就出来对他们挑战，你说神真的喜悦你们吗？若神真的爱你们，为什么让你们都成为无父无母的孩子，享受不到家庭的爱呢？大家都不知道在讲什么。后来有一个孩子就上去，就写了一段字，这段字就是这句话，他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不知道很多我们生活生命当中不知道很多事情，我们还是很多不了解的事情，那就是帮助我们能够从这里面一样领受到耶稣基督在这边所领受到的。但圣灵的感动在你里面的时候，真的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那耶稣在上帝的面前，在克西马利的时候，他在面前祷告是什么呢？主啊，若是许可，请将这杯撤去。这是他在那边的祷告。他的祷告有没有应验呢？他最后祷告说，求神你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按照你的意思。让我们从他这一个见证的里面看到这一句话真正的含义什么。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只要信，这个信这个字所代表的，正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对神完全的信心，对神完全的顺从，以致我们在神面前是完全的顺服。祷告的过程不是我们按着我们自己的心意在神面前强求什么，用我们的心意来取代神的心意。祷告是在神面前让我们能够学习从一开始这整个过程来体会到神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才能够满足出来，以致我们在他的里面能够对他说，感谢神，我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前阵子我看到一个见证，讲到一位姐妹，那她是说她有一次跟她的先生去参加一个 cruise 的一个旅程，游轮的旅程。 直到那个要出发的前一天，忽然发现他的先生在公司做的 project 出了问题，他必须要留下来，所以他们就没办法参加这个 cruise 的活动了。因为那么晚才做决定，结果就被扣钱了，就损失很多钱，又不能出去玩，就是非常的沮丧。当时他们也是求神啊，赶快让这个事情能够过去，能够参加这个旅行，很好啊，很多朋友一起出去很好玩啊，这根本就不能去了。就过了两三天，也许他不了解也差不多了，忽然接到家中他家人来的电话，说他的父亲病危，需要他们赶快回到家中。所以他们当时就赶快订购隔天的机票，因为是隔天的机票刚好有位置，那又刚好是隔天，所以机票就非常的便宜啊，就补足了他们前面所受的损失，他们得以赶回到家里面去，他的父亲，他的丈夫能够跟他的父亲见最后一面，最后有一段时间能够彼此能够相见。他说为这件事情我非常的感谢神，因为让他的丈夫不因为这样子，如果还在库上面的话根本就回不来，失去这个机会，他就有这个机会能够跟他相见。看到有时候我们在求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在求什么，但是上帝都知道，上帝都知道，神在这件事上显出他的信实。所以求神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这边能够有更深的学习，有个信心的祷告。有个信的祷告的整个过程是，我们第一个要相信有神，他是会创造宇宙万的真神，并且他是一个有位格的神，是一个全能位格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从他们看到是可敬畏的神，也是爱我们的神，也是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来过我们祷告的神，因为他是会愿意来聆听我们的神，而且他会回应我们，不但回应我们，并且他会有行动的神。当我们体会到这整件事的时候，我们就在神的面前能进入到更有信心的祷告的生活，更有力量的祷告的生活。知道我们在他面前所祷告的不是反正跟空气讲话一样，是确实的，神必然听我们的祷告，必然会有成就，只要信就必得到。感谢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这天我们谢谢你，我们能够来到面前祷告是何等大的福分。如当我们面对你的时候，我们看到你就是那位伟大的真神，你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谢谢你，我们何等的不配，竟然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能够享有这样一个福分，成为自己的儿女，随时随地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来祷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上我们实在是学习的不够，求你甚至恩待我们，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的提醒，我们在祷告的信上有更深的学习，以致我们的祷告能够进到你自己的面前，讨你自己的喜悦。就更愿意我们借着祷告，我们能与你更加的亲近，以致我们真看到你是爱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谢谢你，因为时常来提醒我们。主，在我们当中，我们如果在你的面前有些什么不足，有些什么我们仍然没有信心能够度过的，帮助我们真的借着祷告，这是来重拾我们的信心，将我们自己，将我们的家庭，将我们的工作，将我们的教会，将我们的周围，我们的邻舍都一起带到自己的面前。我们借着祷告，将我们全然带到你面前奉献给你，说我们谢谢你，愿今天你所带给我们的信息充满一生的帮助。感谢上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